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的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已经看过前面的27章了，今天我们开始要看到第28章。从以赛亚书第28章以后呢，一连有六个祸灾啊，在以赛亚书的28章的第一节、29章第一节、15节，还有30章一节、31章一节、33章的第一节。33章呢，有可能就是从33、34、35连着这个三章呢，都是把整个信息给关联起来的。以赛亚书28章呢，是连续六个祸灾的第一个。这一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到第13节讲到北国以色列将要受惩罚。第14到22节讲到南国也要受到警戒。23到29节呢，讲到神的智慧谋略，把这边做一个总结。其实这边的每一个祸灾好像就是一篇讲章一样，或者是带领连续几个讲章在这个中间。以前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4到27章呢，是讲到先知对于全地的信息，所以那边比较不太多讲到地上某一个国家，而是讲到全地因为他们的罪受到上帝的审判跟刑罚。而且在以赛亚书的第27章结尾的地方呢，就跟第19章23到25节里面一样，讲到说在东边的亚述，在西南边的埃及，要跟中间的这个以色列呢，要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看到是一幅非常完美的图画。可是哪里想到呢，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第28章又回到了现实。这边呢也是讲到整个以赛亚他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主线，就是讲到以色列跟犹大他们国家的罪恶，他们所要受到的上帝的警戒等等。28章的第一节就把这整段的信息的要点就讲出来了。这也是我们读到像诗篇里面呢常常是如此。诗篇里面呢常常它每一篇的第一节就是它的主要的信息。我们先读了这个结论，然后呢再读整篇的诗篇。读完整篇诗篇之后呢，再回来读它的第一节，发现他说那正是它的最主要的信息跟结论。我们看到以赛亚书28章的第一节呢也是这样，这边说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僵蚕之花。这个最后一句僵蚕之花呢，就好像这个以法莲就要败亡了。这边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撒玛利亚城，就是以法莲的首都，这边就讲到他们的冠冕了。冠冕是在一个人的头上啊，代表他的权柄、荣耀、尊荣各方面在他身上。那在以法莲呢，或者说北国以色列呢，他们的冠冕就是他们的首都。在以色列呢，他们就是以撒玛利亚做他们的首都。其实我们读历史的话，发现到说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最开始呢，公元前930年北国跟南国分裂，北国的耶罗波安就是定都在示剑。示剑呢是一个历史的名称，因为那是约西亚的这个支派的所在。再有呢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立约的地方。后来当这个罗波安跟北国的代表北边十个支派代表在那边见面谈判的时候，也是选在示剑城的。所以后来耶罗波安就定都在示剑。可是示剑呢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它是在两座山的中间一边是基利心山，另外一边是以巴路山。这个示剑城就在这个山谷这个要道的中间，这个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建造首都的地点。所以到了北国的第二个朝代巴沙朝呢，就迁都到德萨。可是德萨呢也并不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到了北国以色列的第四个朝代，就到了暗利王朝。暗利呢是在公元前885年做北国以色列的王的，所以比那个耶罗波安呢已经晚了有50年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定都在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是在山上，易守难攻，风景优美，城墙很坚固，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改变。到后来呢，以赛亚的首都还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等等。这个撒玛利亚呢又称作瞭望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但是讲说这边就提到说他们的高傲，这里呢就变成我们讲以赛亚他讲整个信息里面一个重要主题。北国以色列以这个撒玛利亚做他们的代表，他们的罪是什么呢？最大的罪就是高傲。这个高傲呢，你讲说就是走那个撒旦的路。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第14章那边讲到说那个早晨之师啊，明亮之子，他就是自我高抬，很骄傲，就被上帝就击打，落入到阴间的极处。现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呢，他们也是走同样的路。甚至我们在历史上面呢也看到北国以色列他们有很多可以骄傲的，他们的地方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他们自以为在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是高人一等。所以历史上面呢，甚至你看到比如说士师的时代，基甸他要率领众支派来抵挡仇敌米甸，号召众支派的时候呢，只有这以法莲支派啊相应不理。等到基甸把敌人打败了，他们又来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他们要来邀功。那基甸呢是很好心的，就好言相劝啊，你们是最强的啦，你们是最棒的啦。那么这个以法莲支派就没有再闹事。可是后来到了耶夫他的时候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这边这个以法莲支派又故伎重施。耶夫他召聚众支派来攻打仇敌的时候，他们不来；可是把敌人打败的时候，他们又说：“你为什么不找我们呢？”这一次呢，这个耶夫他就对他们很不客气了，你们这样子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耶夫他就下令就杀这个以法莲支派，那次就死了几万人了。所以你看到这边呢，这个以法莲啊好像变成他们的一个民族性，就是自己很高傲。那这个个人呢也是会自己高傲的。所以这边是先知在这里呢就是责备这个以法莲，责备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高傲的里边就看不见自己的罪，甚至呢不关心道德，只想放纵自己。而在这里边呢特别就提到北边的以法莲，他们放纵自己呢在这个酒的里边。那我们在这边等一下就要看到这个重点了。可是这整段信息是讲什么呢？可能这一段啊，28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呢还是在北国没有完全灭亡的时候，先知传信息给他们。北国以色列呢是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给灭掉，之后呢就是南国犹大独存的时间。那么先知信息呢就是要针对南国犹大。所以这边第二节讲到说这个亚述，那边说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瘴疠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的酒徒，他们的冠冕也必被踏在脚下。这边第二节呢就是讲到亚述，他们的力量强大，猛烈的就临到他们，好像那个大自然里面的冰雹、毁灭的暴风雨、瘴疠的洪水一样。这个是用大自然的力量来讲到亚述。然后第四节呢又讲到这个亚述，他好像路上经过的人看到田里面呢有这些的果实等等，他就一路摘取夏天出熟的果实，把它全部都吃掉。这里讲到说连一点都没有剩下来，这个讲到亚述呢他来攻打不是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是人的作为，要把他所经过之处呢全部都变成荒野一片，整个城都变成废墟，田野呢 都被他们给践踏。第五节呢，就讲到相反的，对比以法莲，他们自以为是高的冠冕，耶和华自己呢，却要做这些愚剩的百姓的冠冕。这边就提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愚民。愚民呢，我们至少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他蒙召的时候见到信息里面，上帝跟他讲说，以色列百姓呢，就会被掳到外邦去，被消灭的。只是像最少数的愚民呢，他们却要成为后来整个国家重新复兴的一个基础。那就好像一棵树被砍倒了，可是最后留下来那个残余的树干呢，却要重新的发芽，要生长。所以这里呢，在审判中间，上帝还是给他们有信息的。第七到第十三节就再次提到说，这个国家里面哪一些人特别被神就是责备呢？这边讲说祭司，讲说先知，他们都被酒所困。其实我读圣经读到这边呢，是有点惊讶的，因为责备北国以色列呢，是特别责备这些国家的领袖人物，他们被酒所困。我们在这里要先讲到，在圣经里面，上帝其实并没有说要人不可以喝酒的，可是呢，要人不可以醉酒，因为酒会误国误事的。圣经里面呢，讲到上帝给人的丰富，就是常常用五谷、油还有酒带给人丰富的喜乐。五谷呢，让人可以得到饱足；油的话，让人可以舒适，因为油抹在身体上面，特别在中东这个地方，气候比较干燥，抹在身上呢，让人比较舒适。酒的话呢，更是增加很多的喜乐。所以在这些喜庆宴会上面呢，你摆上一些酒，可以增加人的快乐。上帝乐意赐给人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在迦拿的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带给他们很大的喜乐。保罗也曾经勉励提摩太，你的那个胃不好，喝一点酒呢，让你可以增加一点的健康等等。可是圣经里面也提防酒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那个喝酒的人呢，就是讲到挪亚了。挪亚醉酒，结果呢造成家庭里面很大的不幸。再有利未记第十章里面讲到亚伦跟他的儿子一起承接圣职，但是没有想到呢，拿达亚比户他们就献上燔火，被上帝当场就击杀了。可是接下来呢，上帝就透过摩西告诉给亚伦说，祭司是侍奉我的，跟我是最亲近的，他们在亲近我的时候，侍奉我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们也猜呢，是不是拿达亚比户他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因为喝酒的缘故，结果误了事，被上帝击罚。所以后来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侍奉主的人，包括祭司，都是不可以喝酒的啊。不是说他们日常生活都不可以喝酒，而是侍奉上帝的时候就是不可以喝酒，免得误事。那再讲到说，上帝特别拣选了一种人，叫做拿细尔人，他们中间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可以喝酒，这是比照大祭司侍奉上帝的那个标准。箴言第31章，这个利布伊勒的母亲就是勉励他说，君王喝酒不宜，因为君王喝酒呢容易误事。所以你讲说这边提到的国家里面的一些领袖人物，包括先知、祭司、君王等等，上帝对他们喝酒都有很多的提醒。那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讲的话呢，我想说至少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侍奉的时候喝酒是不合适的，因为容易误事。但是我们在哪些场合里面可以喝酒呢？比如说跟你的家人啊，这个过年过节啊、生日啊等等的，就喝一点酒可以助兴啊，让大家比较快乐。或者是我们参加一些公众的那个节庆的场合啊，在这个快乐的场合里面呢，大家一起举杯互相庆祝，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就是酗酒，陷入在酒的里面的话呢，就会误事的。至少说我们现在讲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呢， 就是勉励我自己，我也不是那种完全禁酒主义，那个其实不合乎圣经。但是我们的一般呢，就是要注意到人情啊，人之常情呢，这个在某些场合里面喝点酒是好的。可是如果说是陷入在酒的当中啊，大家见面了都在那边谈酒怎么样，那个就是，特别是我们讲到这边提到的，就是国家的领袖，特别是政治上面的领袖，他们如果喝酒的话呢，上行下效，那么底下的人就更多就喝酒了。而且讲到酒的话呢，是无底洞的，你会追求要上好的酒，上好的酒呢都是很贵的，那个这个造成国家整个社会风气的糜烂呢，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打贪打腐这些的话，中间就让这个酒的生意也受影响，我想这也是中间一个大家看到好的事情。那这段经文里面又讲到一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信息。他们责备说这些先知的信息呢，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讲话呢嗡嗡小声。其实这个是人在那边就是抱怨这些先知啊讲话不好听等等。他们其实呢在第十节跟十三节里面，就是对先知的信息的藐视，嫌他们讲话啰嗦毫无用处，甚至呢他们都不肯听，至终呢自己跌倒落入陷阱啊，被敌人抓住。这个其实是讲到真正的原因的。表面上看呢，就是抱怨说先知讲的信息啊，好像跟我们无关，啰里啰嗦，又是无关重要、无关痛痒的事情，其实都是想到是自己里面那个罪的关系。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讲有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就是提醒北国以色列要受上帝的惩罚的。第二个呢，上帝用来惩罚以色列工具就是亚述，可是呢亚述临到是猛烈的临到，而且是所到之处点滴不胜，全部都完全败坏掉。第三个呢，这些余剩的百姓需要得到耶和华做他们荣耀的冠冕，对内的话呢是审判者公平之灵，对外更是克敌制胜的力量。所以这是接续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三节的主题，在接下来这几段经文里面继续讲到。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花了一点时间讲到酒会误事的。那今天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呢，在这上面要特别留心，而为我们国家在上执政掌权者呢，更是为他们祷告，要留心上帝的话，不要被酒给误会，因为就是酒呢会上行下效，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的风气。再有先知的信息，先知的信息呢应该是从上帝那边来，就是我们讲到呢什么是好的讲道。好的讲道呢就是有天上来的信息，切合时代的需要，有坚实的圣经的基础，而且配搭鲜活的例证，指引百姓回应的道路。天上来的信息呢，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条理分明，传讲生动，让人领受的呢就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饱足，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第14节到22节呢就是讲到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前面一到第13节是北国以色列还存在的时候，第14节开始呢就是南国犹大独存的时候。这边的重点是讲到说人的宝藏要除去，但是锡安的宝藏就是耶和华自己呢才会稳固到底。这边先知呢用到一些讽刺的笔法讲到以色列百姓啊，其实特别是讲到南国犹大。这边我先提到一点呢，就是第14节，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讲说在南国犹大这些的领袖。第15节说，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那我先解决这个，人哪里会跟死亡立约，会跟阴间结盟呢？这个是我们一般解经的人讲，这个应该是一个讽刺的话。南国犹大这些首领在这边特别讲到什么呢，就是他们去向埃及求援了，希望得到埃及的帮助，甚至呢向埃及奉献好多的这些的贡物等等，但是呢 先知以赛亚讲说，你们其实是跟死亡立约，你们是与阴间结盟，到头来呢，就是一片的惭愧，最后是会败亡的。这段信息的重点呢，讲到领袖与埃及签订盟约，就被称作死亡之约。锡安其实是上帝给他们稳固的磐石，立下了根基。所以那边你看到，在上帝责备南国犹大的时候，竟然给他们那么宝贝的信息，就是在锡安那边立下宝贵的房角石。上帝的作为必定成就，所以这边讲说上帝的谋略极其奇妙。这是我们接下来讲到，先讲到他们跟埃及那边立约，这是以色列百姓呢跟南国犹大他们一直所面对到，这个其实我们在今天国际政治上面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呢，他们的东边有亚述来侵略他们，他们在西南边有埃及，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边就是夹在这个世界列强的中间，要在列强的夹缝当中求生存，那这是很不容易的。那只要去联合中东这一带啊，巴勒斯坦这边摩押啊、腓力斯人啊、推罗等等一起来做联盟对抗亚述呢，还是我们就是去找埃及，让埃及做我们的后盾，埃及的援军来帮助我们抵挡亚述呢？所以在犹大的宫廷里面，你讲哦，他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政策上面的争论。有一种是说，我们就向亚述投降，向亚述纳贡啊，亚哈斯王就是这种的。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去找埃及做帮助，那我们来对抗亚述，这是另外一派。但是先知以赛亚呢，他就是第三派，就是讲什么，亚述必定会败亡，埃及也不可靠。而我们呢，就是抬头仰望天上的上帝，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最主要的讲到了。那你看他说，以赛亚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面对他们当前所最大的这个仇敌，就是亚述的侵略，不要害怕亚述，因为他很快就灭亡，也不要依靠埃及，因为埃及不足恃，但是只有依靠耶和华呢，才可以真正得到拯救。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祈求。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